好，第七页哈，七之一，好，谢谢。那个，就王医师，您就就临床的部分，就说不一定要就他们的present资料，因为大家可以自己阅读哈。就临床部分，谢谢。
是啊，请看第一张幻灯片，我们走下来。第一个，这个胰岛素比较特别，它跟我们一般过去单方的胰岛素不是一样的，是一个复方胰岛素，可是又不是跟我们过去看到的长效型胰岛素跟 GLP-1 的复方。下一张。那以目前来说，成人可以使用糖尿病的一个理由，是因为大多数第二型糖尿病经过时间的累积啊，它的胰脏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会下降，所以即使第一型糖尿病一开始打胰岛素，第二型经过5到10年、10到15年的延期后，大概30%到50%病人也要进入胰岛素疗程才能控制血糖稳定。下一张。所以这个药物它的机转其实跟过去不一样，是因为它把两个长效跟短效型摆在一起。不过这两个剂型当然产生了他们的制药的秘密，不过它其实简单说，长效型的是6聚体，那短效型的是单体，所以可以快速释放跟缓慢释放，两个放在同一支笔里面。所以这个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增加病人的生存性。下一张。那这个里面其实预估的这个部分，它其实说取代的部分会比原来更多，也就是原来打胰岛素的病人原来是单方加一个长效型的，单方加长效型的短效型的加在一起，它变成制药，所以它其实取代型居多。所以以这来说，目前所看到厂商的评估，第一年的产品估值1000万的影响，到第5年的7200万，它预估的人数是把新增糖尿病的人数估计进去。下一张。所以财务的影响在财经中心的考量，在目前的占有率部分，从第一年到第5年考虑嘛，大概从5200到86000人嘛，大多数是依据大量取代的方式。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对财务的影响，对于总额预计第一年1600万到第5年的1.7亿，这是把新增糖尿病人打胰岛素，就过去没有打胰岛素就考虑进去。所以这个片我看到是说用市占率5%的敏感度分析，未来5年的区间，大概就第一年的5000到第5年的9万人，那最后对财务的影响在第一年的1500万到第5年的1.79亿，还是一样要把新增糖尿病考虑。下一张。那这个部分目前所看到，它在国际的一个药价中位数大概是在600到600块左右，那澳洲是最低305，那可以看到它在国际最低在305元。下一张。那这个部分是2B的新药，那这个案子是因为它是 Basal Plus 基础胰岛素跟短效型胰岛素合用，那这个部分在各自单方都已经在我们的健保有给付。下一张。那建议的合价它是用长效型它单方的 Traceba 就 Zegulet，那支付价497，那还原它国内执行临床试验10%有452元作为一个参考价。另外，本药有在台湾做过第三期临床实验，依据药物治疗标准第21条、第17条的规定，加算10%，所以核算起来就跟原来做杯中因子单方一样，497，但里面多了一个短效型的胰岛素。那但是你有一个是说，如果以后要做药价的调降的时候，这两个药物不管是短效型的、长效型的，或者是做这个混合型胰岛素，它都要联动的调整。下一张。那给付规定是一定要打胰岛素类似的，所以胰岛素在目前为止，其实临床上面是医师判断很重要。所以这里面其实要跟各位报告说，这个胰岛素它是要进行临床判断，远比它的规范来更直接。所以目前来说，学会是有会建议说，其实糖化血红素大于7.5以上族群，其实是可以直接使用胰岛素。那国际规定是说，如果这个病人他的一个血糖一下子高于糖化血红素10以上的话，也可以开始使用胰岛素。那如果说一般达标率如果在3到6位达标，也是可以考虑胰岛素。所以基本上它临床判断。下一张。那所以根据跟其实最后的报告里面，第一年的财务评估大概是1600万，那第5年1.7亿，那包括新增糖尿病病人。下一张。谢谢。
各位代表，因为这个药其实它是2B 类药片，但是因为它有个本土的部分的那个非临床面政策面的鼓励，所以它加了这个 10%， 然后也限制它，因为它只是用单方核给它，以后这个单方调降它也跟着调降，好，所以未来还有继续调整价格的这个机制。
我想请问一下，那个你现在核价是用单方的长效
单方，对对，就是对，它其中一个成分
是这样吗？
对。
那现在那个单方长效的，它是大概用量是多少？有数字吗？
对哈，用量
病人会使用单方长效。
好，那个用量请查一下哈。我们这个药就典型的那个加料不加价的哈，我们两个成分，但是就算它一个成分的价格。啊，对，那个就是那个用量有没有这么快？那有其他的问题吗？还让他们查一下。好，陈代表。
好， 要请教我们那个医师哈，就是刚刚有讲，他这个有限 HbA1c 到多少的时候就可以用？
没有限，
一般医学也是没有。
因为那是一个概念上面建议说，这个病人必须要使用。所以事实上，在过去临床试验里面，在糖化血红素六以上也有临床试验做这个事情的，只是台湾的医师胆子没那么大去做，因为怕低血糖发作，所以都会高一点才使用。所以7.5是概念建议上面的一个方法。
谢谢啊，英叔，你刚才英叔你的字迹本来是要鼓励使用了哈，那台湾好像不到20%嘛哈，所以基本上后面的那个整个 control 法后面我们要花费的 complication 的费用，这整体的呢是会受到影响的。那个正在查费，那个申报量吗？申报费用好，很快吗？还是要一下子？那有没有其他问题？这个案子好，那个还有没有临床的问题？因为趁王医师是必须10:30回去看门诊，是那个有没有临床的问题？我等一下除了药量，好，请发言那个尹医师，张医师，张医师，抱歉。
那我要请教一下王医师的临床的问题啊，就是说他那个比例长效跟短效的比例是多少？那这样子的话，你知道说我们用背受因子，他可能用量比较不会那么多，但是短效的用量可能会比较多。那这一次是300IU 嘛，那会不会说这样的用量会增加？
跟委员报告一下，这个用量的部分，它其实考虑到是 basal plus 的用量。Basal Plus 的用量里面，它是以 Basal 因子做计算，那个 Plus 进去的东西是单独剂量，那个其实它会降的是当餐，所以这个研究里面也做过两种研究，第一个是要你早上打还是在大餐打这个药比较像，因为一天打一次嘛，那国外就一天打两次，台湾是一天打一次为基准线，所以以这个报告来说的话 ，Basal 因子加上那个短效型，目前跟以前看到的是一样7:3的一个比例。那比例上面还是希望能够达到台湾的用餐的比例，这跟过去传统的 mix 里面50:50、50:50、50:30其实不太一样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basal plus 的观念。但是问题是，您刚才提到问题说有没有将来可能会加，反而不是因为这个药，反而是说现在打了一次的 basal plus 之后，它可能在它的比如说早餐打了，那中餐、晚餐还要补一个短效型的药，这个可能性是存在，但是可能对这个药物来说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存在。以上。
好，那